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知道有上帝，是借着所造之物。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非常奇妙的一个遗传物质，叫做 DNA。 在中国大陆在50年代，大概当时学生物学的时候，大家都是只是学习米丘林的遗传学我们学遗传学的时候学的都是米丘林的遗传学。他就是把果树从南边往北边移，那当然这个他还是有很大的意义，就是他从宏观上来检视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相互关系。但是呢，实际上是在西方的世界，在遗传的问题上早已经就进行了很深的实验室的工作从细胞、从染色体等等这些方面来看遗传的问题。后来到了60年代，因为这个中苏的关系破裂，所以最后呢，学校才开始教授摩尔根的遗传学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到了孟德尔这个豌豆试验黄豌豆和绿豌豆9331的这个比例，然后接触到了摩尔根的这个遗传学的很多的经典的试验，用染色体做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观念，就觉得好像科学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已经快要揭开生物遗传的这个密码究竟在什么地方。但是大家想到生物的物种的性质千变万化，能够携带这么大的遗传因素的遗传的物质，一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分子。那么什么样是生物里边的比较大的复杂的大分子呢？很自然的，大家就想到了蛋白质。所以呢，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第一流的生物学家、生物物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很多的科学家都把精力投入对蛋白质的研究。但是很可惜，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蛋白质有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四级结构，它整个空间的它的这个构象的稍微一改变，它整个的性质就变了，所以到最后进去就出不来。后来到了这个1950年开始英国的伦敦有个国王学院有一个学者叫做 Wilkins， 他就开始研究 DNA 的晶体结构。 DNA 就是去氧核糖核酸的英文的缩写。那么后来呢，不久以后呢，有一个女士叫做 Franklin， 她也就加入到了这个 Wilkins 的这样一个研究的团队，而且呢成功的他拍摄到了 DNA 的晶体的 X 射线的这个衍射的那个照片。后来呢，到了1951年，美国有一个学生他叫做 James Watson， 他呢是已经拿到了遗传学的这个博士学位，然后呢，他就到了从美国到了英国的剑桥大学去做博士后的研究。 那么他到了这个实验室呢，当时研究的题目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但是他的兴趣是想研究 DNA 的这个分子结构。他到了这个实验室以后呢，发现还他有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呢是比他大12岁，原来是学物理的，后来转学生物学，叫做 Francis Crick， 他们在一起工作。最后呢，他就一直动员说服了这个 Crick 和他一起来研究 DNA 的结构。后来他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从这个 Wilkins 的，就是另外一个实验室 Wilkins 看到了 Franklin 拍摄的那一张 DNA 的晶体衍射的 X 光的衍射的那个照片，这个照片就给他们很大的启发。结果呢， Watson 和 Crick 他们就建立了一个DNA 的一个结构的模型，就是一条以磷酸为骨架的链，双链缠绕成的所谓的双螺旋结构。那么这个结构之间呢，两条链之间呢，是用氢键把它们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么样一个东西。最后后来他们在1953年就在这个《自然》杂志上发表他们的论文，最后就发现了原来这个双螺旋结构的 DNA 就是人们一直寻找的遗传生物的遗传物质。这很奇妙的，大家谁都没有想到怎么会这么简单的一个化合物就能够成为遗传物质呢？他们最后呢，就是 Watson 和 Crick 再加上 Wilkins，他们以后他们三个人分享了1962年的生物学和医学的诺贝尔奖金。开始很多人都不服气，就是他们做了什么呢，就得了诺贝尔奖金，很多人工作了一辈子都没有得到。实际后来一想，还发现为什么这个 DNA 会成为遗传物质呢？第一，就是它 DNA 实际只是由四种不同带不同碱基的四种核苷酸，这样把它不同的排列把它连在一起的。那每三个核苷酸就可以确定一个氨基酸，那么不同的氨基酸就组成不同的蛋白质。有不同的蛋白质，我刚上一次讲了，为什么生物可以在常温常压下合成很多复杂的化合物呢？就是有酶的催化，生物酶。酶是什么？酶就是蛋白质。不同的蛋白质可以催化出不同的反应，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不同的生物的形状。而它这个双链呢，又可以打开，变成两个单链。这个每一条单链又可以按照在连接酶的作用下又把另一条链复制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本来是一个双链，一打开就变成两个双链，两个双链分别再打开又再复制就变成了四个双链，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多了，就复制，这样就遗传物质就这样下去。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明白，这么简单一个化合物，就是四种不同的核苷酸这样排列组合起来的这个核糖核酸，去氧核糖核酸，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信息量呢？实际仔细一想呢，这也并不奇怪。我们就知道整个 DNA 是由四种不同的核苷酸的组成。我们假设哈，假设一个由1000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的分子，那么它四种不同碱基的核苷酸的排列的顺序有多少可能性呢？就是4的1000次方。4的1000次方就可以转化为10的602次方不同的组合的方式。那么10的602次方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有人估计整个宇宙的电子的数目的总数是10的105次方。 这样一屏幕就知道了十的602次方有多大。这是为什么可以理解这个四种不同的荷官山来回这样变化，就会产生出千变万化的生物状的状态。所以我当时这个去读了关于 DNA 的整个发现史，当时新的组就非常的感慨，因为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就早就说过，啊，他记录耶和华的话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一定是非常复杂的高分子才能够成为遗传的物质，没有想到造物主用这么简单的只是有四种不同的荷官山连起来的七氧化碳核酸就把这个遗传的问题就解决了。真是再次看到整个造物主的大能，造物主的奇妙，造物主的超越啊，所以从整个 DNA 的结构，从 DNA 的发现，我们真是感到，真是看到上帝的大能的手，让我们真是知道，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这是无可推诿，这是推都推不掉的。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